各位大家好，我要来分享一些好消息，鼓励你来相信神，能得着祝福，还有突破以及神迹。哈利路亚。好的，第一个见证呢，是一位姐妹啊，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，她写道，皮牧师，在等待每年乳房摄影检查的时候，我在手机上听了你的信息，在信息中，你带领会众按手在有问题的地方祷告，我立刻照着做，我清楚听到你说，他如何，我在世上也如何，他如何，我们亦如何。哈利路亚，向我过去所有的中文老师致上敬意。因为上周五是教师节，哈利路亚。他继续说，当我拿到报告的时候，结果显示癌症肿瘤已经缩小了。一年之后呢，我再回去做乳房摄影，已经没有癌症了。因为你传讲了神的恩典，让我的癌症彻底消失了。赞美主。然后呢，他又说，皮牧师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已经超过十年了，这就像一部很酷的电影，从最后开始。然后回顾到开头，十多年前呢，他第一次见到皮牧师，他说，当时是凌晨三点，我坐在客厅里面，吸了很多海洛因，你出现在电视上，分享了恩典和饶恕的信息。当时呢，我心里面还在想，这个信息是不是给我的？我呢，嫁给了一个男人，他在身体上、心灵还有情感上不停地虐待我。跟他离婚之后呢，我开始卖淫，甚至开始吸毒。我深深地陷入这种生活方式，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女儿，让别人收养，让他们安全。这持续了12年之久，我觉得我没有力量，没有希望，甚至没有出路。直到我发现自己在监狱里面，大声呼救，我听到你的节目又在电视上面播放，听你的信息提醒我有一条出路，那条路就是耶稣。这一次我跪了下来，向耶稣祷告，带我去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，这样就能重新开始正确的生活，使我从长久的成瘾得以释放。我为我找到了完美的赞助人，就是那一位。那位他使我脱离成瘾、定罪、无助和孤独。我已经戒酒戒毒超过十年了，因为你在教导中揭示耶稣是谁。今天我嫁给了一个扎根于耶稣的神的男人，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儿子。你对我的影响非常大，我分享你的教导给我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客户，因为我在送这些成年人，其中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，也要求要听你的信息。皮牧师，神祝福你，你传讲恩典的福音，为了恩典福音的大能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下一个见证是来自加拿大的弟兄，他写道，大约四年前，我沉迷于毒品，失去了一切，我的家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家人，甚至还有我的自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街上徘徊，吸了毒，无家可归，当一切的重担都压在我身上，我跪倒在地，控制不住地哭着，大声地呼喊着，神啊，人生大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帮帮我吧。这是非常有力的祷告，当你向神呼求帮助，这是很有力的祷告。阿们，赞美主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神好像进入我的大脑，将瘾拔除。我站起来，我发现吸毒的冲动完全消失了，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没有任何戒断症状，也完全没有任何想要吸毒的渴望。从那以后，情况一直不停地在好转。我现在有工作，有车子，儿子又跟我住在一起，我有很多时间陪伴我四岁半的女儿。神也带领我进入一个奇妙的大家庭，以信心为基础的教会，非常靠近他为我供应的房子。借着这个了不起的教会家庭，我开始接触最贫困的社区，充斥吸毒者和流浪汉。这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但在我拥有的支持，并借着不断聆听屏幕式的信息，花时间在神的话语，主使我荣上加荣，我的思想更新，生命变得更好。赞美神回应我的祷告，并介入我的人生。屏幕师，我想对你说声谢谢，你关于神的恩典、医治和安息的信息带来的帮助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每当我开车的时候，我几乎总是在听你的信息，总是在圣灵里祷告。我生命中一切的荣耀全都归于主，没有他的恩典，我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、怜悯和引导， 为这些令人敬畏奇妙的见证赞美主。好了，各位，请和我一起欢迎平牧师。
很高兴见到你们，你们都对 Zoom X 感到兴奋吗？首先，让我们为所有在中秋节聚会得救的灵魂荣耀神 ，Amen。某人的祖母，某人的父亲，某人的叔叔，他们得救了，他们得救了。奇妙的事发生，因为我们举办中秋节聚会 ，Amen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举办，某人的母亲，某人的祖父就不会得救。加入我们的就单单两场聚会，昨天举办的有记录的，代表他们承认自己得救了140个灵魂。每一个灵魂得救的都很宝贵，耶稣为这些灵魂献上生命 Amen。 而那些没记录下来的，黄牧师带领他们祷告时还有更多。我一直相信总有人做了绝志祷告 Amen。 可能不想当众表明之类的，但感谢神他们得救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 Amen。 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最宝贵最接近神心意的是他的儿子，以及他儿子在十架上为我们做的一切。神希望全世界都知道 Amen。 当耶稣在地上时，尽管耶稣说在他第一次降临以色列，出生在伯利恒，在拿撒勒长大，他的一生他在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传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刻，例如当他在推罗耶稣曾经传道过最北之处，就是推罗。来看推罗的地图，各位这张推罗的地图，这是12个支派的划分，不同的颜色是让你看见12支派属于他们的领土 OK， 他们的地区。在亚设支派包含推罗 OK， 这是耶稣出生前的许多年，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地方推罗。征服推罗和西顿非常困难，但他做到了。好，这是耶稣去过的最北端。阿们。有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叙利腓尼基妇人，但别忘了，耶稣被差派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，他去到外邦人的地方，就是推罗，都是外邦人。各位，外邦人不是犹太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所有人，无论是中国人、印度人，都不是犹太人。代表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属于外邦人。但是当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应许亚伯拉罕成为众犹太人的父，神应许亚伯拉罕 Amen， 他的后裔弥赛亚将是犹太人。事情也是如此，耶稣生在伯利恒，出自大卫王的后裔 Amen。 虽然我们知道他的身体没有来自他地上的父亲约瑟，他是童女所生 Amen， 但仍然出自大卫王的血脉，大卫王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。所以第一次来要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传道，只有在他死后福音是给全世界的，但他必须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你不时会发现耶稣说，我被差派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。当他在推罗时，有个妇人来，他的女儿被鬼附了，他恳求主，但他来时假装着自己是犹太人。他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，这是犹太人用来对弥赛亚的称呼，在当时只有他们能用。但他来时假装他是犹太人，耶稣没有回答他他不停缠着主。门徒们说，叫他走。主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他不是来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那是他第一次到来。但是你相信主心中对他有怜悯和爱吗？为什么他要去推罗？是他旅程中 最远的地方，在他走过的旅程中，他去过最远之地就是推罗。他一开始为何会去那里？因为那妇人，他甚至会穿越加利利海，只为一个人被邪灵附身的、被鬼附的。他会不远千里，只为那个人。即使他累了，睡在船上，他会为了一个人做，为一个灵魂做。阿门。啊，耶稣给了他一条出路。耶稣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。”他的诉求，他想要的是女儿得医治。儿女的饼代表医治，说儿女的饼，你即将以儿女的饼为食。如果你的身体生病了，将领受健康与医治。Amen。所以耶稣说，拿儿女的饼给什么是不对的？仔细听好，小狗。这里的说法是小狗，对吗？形容微小的。如果你的圣经写的是狗，并不准确。所以小狗是可爱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在那个时代，耶稣用犹太人的语言，他们称外邦人，别被冒犯，狗。OK， 但是耶稣用了这个字，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是不对的，他给了他一个漏洞。即使他当时没有盟约，所有外邦人都没有与神立约，他给了他一个漏洞。因为小狗通常在哪儿？在房子里，通常他们围在桌下。然后他回答说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顺便说一下，他说，主啊，狗也吃掉下来的碎渣，他不再冒充别人，对吗？假冒自己是犹太人，但他真实的来，他称呼他，所有外邦人都能称呼他主。他很诚实。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主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伪君子，不诚实或自命不凡的人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从耶稣口中说出的最强烈的话语之一，反对，尤其是法利赛人啊，他们自以为是，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意，仿佛他们是如此圣洁，比你更圣洁的态度，看不起别人。耶稣非常严厉，谈到税吏，当时以色列的社会所厌弃的，说到妓女，说到麻风病人，耶稣即使他们都是罪人，耶稣不曾出口严厉评论他们。这告诉我们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他不喜欢的是自以为意。伪君子是什么意思？试着成为你所不是的。于是我有一次问主，我说，你为什么对虚伪如此强烈？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因为我爱百姓，我爱那些人，我爱你。我不希望你来到我面前试着成为别人，因为如果我爱你，你却试着成为别人，就永远感受不到爱。因为你认为我爱的是假的我，那个我不是我。就像你在约会一直假装是个有钱人，但你不是。你想给女孩留下深刻印象，你跟朋友借了一辆车，你一直跟朋友借，只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因为你不能假装太久，你无法结婚，你不能让人爱上假的你，虚假的你。还有，你想知道已经开始讲到了吗？是，已经开始了话语的事工。好，所以为了让你真正感受到被爱，你必须让对方看见你的真实面目。然后当这个人爱上你时， Amen， 好的、坏的、丑陋的，你就知道你是被爱的。大家 Amen 吗？主要你知道只有你做自己时，如果你是罪人，对他来说不是问题，他来是要成为救主。也就是说，罪人是因为他们是罪人，他们符合，正因为他们是罪人，他们就是需要救主。那些表现得像义人的，他们不需要救主。如果你是个罪人，只要告诉主你是个罪人，他说，我是一个比你这个罪人更好的救主，你无法超过我的恩典，我的恩典比你的罪更大，我的恩典比你的捆绑更大，比你的成瘾还大。大家 Amen 吗？所以别假装成另一个人。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？哦，妇人，耶稣告诉他，推罗的那个妇人还没有讲完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这是个试验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首先他称赞他的信心。 你是否注意到耶稣提到极大的信心？在福音书中都是外邦人，一个是罗马军人，还记得吗？百夫长，另一个是这妇人，都是外邦人，他们不懂律法，他们只是认识耶稣，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耶稣，这是真正重要的。他们看见他的心，他的心不会吝啬。那些从主人的桌子掉下来的碎屑，有了碎屑，何等尊贵的神性！不仅是碎屑，因为那碎屑把魔鬼从女儿身上赶了出来。当他回家时，女儿已得医治。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学习圣经。OK， 主教导我的方式，这些方法你知道啊。如果我在圣经学校里教，你透过课程，我只想分享的不是基于课程，而是根据神教导我的方式，多年的累积，那些我觉得需要关注在学习神话语上是必须的。好，首先让我们来看，我们要继续讲上次讲上次没讲完的，看生命记第八章。经上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这里我们上周提到和以色列土地之间的相似之处，作为以色列百姓的产业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圣经，是神的话。 Amen。 有高山也有低谷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当我们经历低谷期，我们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发现有一股泉水从低谷中涌出，在我们经过试炼时从话语中涌出。 Amen。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，要怎么对待土地。在以色列，他们也必须耕种土地，深入挖掘。 Amen。 撒种，你不能让雨来，那是神的特权。 Amen。 你只能祷告并信靠神。所以在以色列，当他们在以色列时，埃及人他们信任尼罗河，那时没有人知道尼罗河从何来。 Amen。 他们低头看，但在以色列，当你来到以色列，神说不像埃及的土地，你抬头，你必须相信神会下雨，如果不下雨就没有收成，你和你的家人就没食物，你得抬头看。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一切都变得如此，你必须相信神。你知道自动的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，你认为世上的收成是丰富的，如果这边短缺，我们有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供应。不，朋友们，就好像全地都在全地都在发生缺乏，在某些地方有干旱，他们从未有过那样的干旱，不只是10年或20年，而是100年没有过。另一个地方有洪灾，50年来从未有过的洪水，这段时间正在发生，这一切都会影响收成，都会影响食物。 Amen。 不要跑出去外面看看有没有食物，我只是告诉你无法相信一般常态，所有我们肉眼所见然后相信的，如今正在从我们这儿挪除。圣经许多次提到饥荒，而且每次查考饥荒，圣经讲了很多关于饥荒，无论是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甚至他的后裔以撒也经历饥荒，但正是在饥荒中他们兴旺兴盛。他们兴盛以非常特有的方式，不是说他们在好日子没有兴盛，而是特别的。例如以撒，他在饥荒时撒种，主祝福他，他有百倍的收成，在那年的饥荒中有百倍收成。好，以撒代表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圣经说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以撒象征了我们。 Amen。 神把这个故事放在这儿，现在正在教你如何学习圣经。当你看像以撒这样的故事时，我的意思是他活在很多年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那就是你。无论你经历了什么，你经历自己的饥荒，对吗？神知道的。我告诉你，神知道2030年的事，就算没发生也能预知2050年的事。神知道，因为神在时间之外，因此当神设计圣经时是非常相关的。现在对你说话， 即使从之前发生的故事来看，现在也能对你说话，总有一个啊现在的话语你可以读。你说屏幕师，我背诵了诗篇二十三篇，诗篇二十三篇仍然能对你说话。不要以为你已经用尽了，不要以为你已经用尽了。 Amen， 即使你背起来了，要默想神会给你更多，会有泉水从山谷中涌出。只要你默想 Amen， 如果喷涌出来，你会觉得哈利路亚，你会觉得像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这么说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。首先，你的首要任务不是看着神的话语说我该怎么办，这是律法的心态。你对神话语的方式就是吃下去，要给你吃的，给你吃的。如果你问主为什么人会悖逆，人会被成瘾束缚，人会被某些习惯所奴役无法挣脱，人为什么忧郁，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忧郁，你知道主会说什么吗？他们饿了，他们饿了。敌人攻击的第一件事总是收成。圣经说，当基甸在打麦子时，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那不是正常打麦子的地方。打麦子就像学习神的话，神的话是麦子，生命的粮，他正在打麦子吃，对吗？但他晚上做这事为了躲避谁？米甸人。米甸人进来了，每次有收成，犹太人有庄稼，他们会来抢夺庄稼。所以他们住在山里，每当收成时，他们来抢夺庄稼。所以基甸悄悄地做，这样他就有了秘密的收成，秘密的脱谷，秘密收成。他也想偷偷地吃，但神呼召他出来，神呼召那些学习神话语的人。Amen， 喂养别人。昨天我正在学习神的话语，为你们所有人预备的，我总是看见你们饿了。 Amen， 你可能会说，屏幕师，我渴望更多社交媒体我觉得我读越多感觉越好。不，你不会，你会感到空虚，你会更加沮丧，你饿了，你渴慕真正的粮，你饿了。圣经在以赛亚书说，为何要为不满足的东西劳动？阿妹，你饿了，你不是忧郁，你饿了。你其实不是叛逆的人。阿妹，你正在与某事争斗，因为你饿了。你是否注意到饥饿的人脾气很不好？做妻子的注意到了吗？有时丈夫不是生你的气，他没有生气，他是饿了。看着你的丈夫微笑说 Amen。 你们都经历过还是只有我自己？只有我。各位，我看见林牧师举起了手，他是诚实的人。有一个诚实的人，主喜爱，主爱诚实。 Amen Amen， 这么多人需要悔改。 Amen。 所以饥饿的人可能是非常愤怒的人，对吗？但其实他的问题不是愤怒，他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，他饿了。许多人饿了，但你们没用真正的粮来喂养自己。你经过你认为需要冰箱里的东西，你打开冰箱，你觉得你需要吃点东西，你觉得饿了，没有意识到这是属灵的饥饿，因为你没有以神的话语为食。你拿出一些东西吃，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饿，你又吃了一些，你做错了，弟兄，懂吗？不好，你会看见一些结果。我告诉你，这不好。 Amen。或者我看电视，我认为很好，看了这部剧，看了这部电影，看了这部好，给我满足。有一段时间你的思想受到了刺激，无疑的，你受到刺激，在那之后做完之后仍然觉得空虚。我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我想我需要再看一些，知道吗？这不是答案。第二天你有浣熊眼或者熊猫眼，各种眼睛，因为喂不饱你。圣经在以赛亚书中说，为何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这些事情，吃东西等等，或看电视，我的意思是一切都有其位置。我不是在攻击他们，不是罪，吃东西不是罪，我只是说要知道自己饿了。敌人总是攻击你的食物。大卫的一些大能勇士成为大能的人，他们标记了自己，当他们拒绝让敌人夺走他们的庄稼时，他们会站在一片 庄稼的田地中间就像守卫者一样，他们会拿着剑站在那里，敌人为数众多，但圣经说剑会紧紧握在手上，剑象征了神话语，他们对抗，他们说这是我的收成，你抢不走的，懂吗？不可能，我撒的种，我栽种的，我浇水的，你在哪儿？你想来拿食物？不可能，我要站在这里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圣经说坚定站立，保护自己的粮食。 Amen， 别让任何东西夺走你花在神话语上的时间。 Amen， 无论是早上坐在马桶上就像我告诉你的，这是个好时机。有些人觉得是大不敬，不，你只是太宗教化，因为我宁愿你这样做，而不是没有做却整天没读话。如果那里有圣经，到处都是圣经， Amen， 广告时间看看圣经，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，即使是一小块，就像一点面包屑，也能带来医治。大家 Amen 吗？所以在这里神说，当食物吃了，不只是喝酒，还有食物，对吗？顺便说一下，耶利米说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，会发生什么？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，这是你的第一责任，吃神的话语。第二，成为你内心的欢喜快乐，所以吃下去直到欢喜快乐涌现。我告诉你，有一种喜悦，对了，这样的喜乐能医治，这喜乐能医治你。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不只是属灵力量，如果你仔细读，是灵魂体的力量。主的喜乐，该如何得到主的喜乐？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做了什么？吃了下去。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食，你拿饼做什么？你会吃，不要只是欣赏，否则你会站起来，我是生命的画像，懂吗？但是他说粮，他说他是生命之泉，喷泉。 Amen， 他是生命的粮，你拿粮食做什么？吃，因为神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你领受生命。我们每天都在露出生命，我们做的事，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听到的事，会导致我们露出生命。我认为生命是完全的，一旦得到就得到了。不，你每天都在失去生命，去问医生，他们会告诉你死亡已经到来。这代表什么？当没有生命时，那部分就有死亡。你身体的不同部位，当你生命漏掉了，死亡就进来了，他们称之为衰老。不管怎么称呼，代表什么？寿命缩短，但你可以获得更多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大家 Amen 吗？好，赞美主，赞美他， Amen， 这是真的， Amen， 他要你拥有更丰富的生命。还有，继续看，地上也有食物。还记得我分享过圣经中的土地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在上次的信息中，我分解了这经文，向你显明神的话语，话语的丰富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好，希伯来文是铜，这是富饶的土地。阿们，富饶的土地有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面相啊，每一部分都是一种祝福，因为你主的神带你进入，这是你进入的地。有时候你拿一段经文默想它，直到给你铁，还有其中的贵金属。 Amen， 金和银也在，圣经说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。 Amen， 但是当你学习神的话语时，你会发现有时你正在吃石榴，有时你在吃无花果。神是多样性的，神是多样的，多样的神。神的恩典很多面向，就连恩典也是多方面的。神给了你舌头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不同的口味。如果神给你一个舌头还一种味道，你不会抱怨，你不知道，只尝过一种味道。想象一下，米饭一样，而吃牛肉都一样，你吃酸黄瓜也一样，所有的味道都只有一种。但是神给了我们尝出很多味道的舌头。最近他们发现还有一种味道，叫藏在某个地方的乌玛蜜。 Amen， 乌玛蜜。好，我肯定还有别的。我预言如果他们再学习一些，就会有另一个叫乌达迪。 那个是屏幕师，你太搞笑了。Amen， 如果有乌玛密在某个地方，一定有乌达迪，你要知道。好，所以啊，他们说我们的大脑，我们只用了啊10%的大脑，对吗？ Amen， 你有没有遇到过甚至没用到10%的人？现在不要看隔壁的。 Amen。 好，我是说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只使用了10%的大脑，我相信啊，其他9%，对吗？哪里少了？圣经应许圣灵的恩赐正好是9个。 Amen。 当你被圣灵充满时，可以发挥大脑到极致，所以能涵盖了每个领域。还有啊，你可知道无花果很甜，对吗？让你知道一些关于无花果的事。无花果很甜，但不会使你的血糖飙升，不会。事实上，据说即使是高血糖的人，他们其实可以吃无花果。 Amen。 现在不要谷歌搜寻，回家查好吗？这块地是奇妙的，无论神在那里应许什么，对味道和健康都有好处。 Amen。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你想结出果实，有耳可听的，好，石榴对你很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种子，我已经超前讲了， OK， 这是免费的， OK， 免费的。 Amen。 看看石榴，问问自己为什么充满了种子，我相信这能帮助你。我只能说这些了。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 Amen。 Amen。 OK， 所以这是个应许，这是围观的。有时当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会近距离查考圣经，就像显微镜一样。有时我们像望远镜一样查考圣经。在这里我们看摩西最后一次站在尼波山上，就在去世与主同在前，他站在尼波山上看着应许之地。生命记34章，摩西从摩崖平原登尼波山，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，许多人都去过那里。这在约旦，摩西最后站的地方，举手看看。是的，你是有福的。 Amen。 你看见了跟摩西一样的视野，在某个地方他站在皮斯加尼波山，然后看着以色列。好，今天当然在约旦这边， OK， 约旦国，但过去是一体的。他们低头看，他低头望向应许之地。这里说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，看起来像这样。我看着应许之地，这是约旦。我看着应许之地，他是这样开始，他看着旦，远望着旦，然后看着拿弗他利、加利利地区、加利利海，他可以直接看向前方。你要知道前面是什么？耶利哥，最近的耶利哥城，约旦河谷地区，但他没有，他看得很远。好，这是土地的概况。有时候当你读圣经时，你读圣经你不觉得想要读很细，或者默想一节经文，你只想读一读，就像读路德记一样，能一口气完成，是非常浪漫的。 Amen。 很美的故事，一个年轻新娘，其实不只是年轻新娘，要知道当时结过婚的妇人跟没结过婚的女人相比，没有那么多机会。她结过婚，在当时，若你的丈夫比你先死去，他们都可以将你视为带来诅咒之人，对吗？但后来她跟着婆婆来到陌生的土地上，最终嫁给最有身价的单身汉，他们一起成为大卫的曾祖父母。从大卫，我们的主耶稣降生。想象一下，他其实不属于这里，就像推罗的叙利腓尼基妇人一样，他是外邦人，但他被记载在主耶稣的家谱中，不是很美的故事吗？ Amen。 你可以一口气读完，就像全景。 Amen。 全景有时你就想读，全景的作用是洗净你。你说，但是屏幕是当我读圣经时真的不明白很多事情，继续读并享受它，知道吗？ 我告诉各位，很多开始读小说的人，甚至小孩开始阅读时，有些部分他们不明白，但只要享受你所理解的，懂吗？有啊，一个人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希望儿子明白学习和读圣经的重要性啊。他是个农民，他们在的农场附近有一条小溪，他要儿子拿一个篮子去啊打点水。儿子看着他有点奇怪，他的儿子大约七八岁左右，他试着给儿子留下印象，因为他的儿子告诉他，当我读圣经时我不明白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去取水。于是儿子去了，舀了水回来了，当然水滴了出来，我的意思是流光了，是啊，疼的篮子。然后儿子说，爸爸，全都漏光了，去再装点水。他去了又回来，水都漏光了，你知道什么都没有。他说，爸爸，没用的，不能用这个装水。你看儿子，那个篮子现在多么干净，就算不能装水，你不懂圣经没关系，继续读，因为能洗净你。能洗净你，话语有洗涤净化作用，有医治的功用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诚实，你说我不想读任何我不明白的东西，如果你诚实，我们讲到读是吃神的话语，应用到你的饮食中，你了解每天吃的每一种食物及其成分吗？当然。这个小豆子里有维生素 E，看到吗？这份鸡饭有这个，你是要搞清楚，或者就是享受。当你亲近神的话语时，用同样的模式，别试着理解其元素等等，单单享受。很多时候神会直接从过去发生过的事对你说话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这对你有帮助吗？
Yes.
要记住的第一个原则，就像我分享的，我必须重申这一点，因为有些人没听我分享过。你想看见的第一样就是圣经中的耶稣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甚至需要拿律法的话语变成基督的话语，明白吗？使律法的话语成为基督的话语，怎么做到？耶稣做到了，就在复活的那一天。好，我很快地说，为了那些第一次听见的人，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你会认为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事要做。他做了什么？他与两个灰心丧气的门徒同行，他使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这部分非常有趣，稍后我们将看见原因。然后他们气馁了，你看他如何把他们带出来。他对他们说，愚昧和迟钝的心啊，他们一直说，我们以为是他要救赎，谈论主，主就在身边，我们以为他会救赎以色列，建立新国家等等，耶稣说，哦，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这是对教会的两项控诉，因为他们是门徒，基督徒。另一个是信得太迟钝，若知道了，结果另一个问题出现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。那有什么解方？对于愚蠢、无知和信得太迟钝，人都想要大的信心，对吗？我们都不想信得太迟钝。 Amen。 答案是什么？圣经说，从摩西起，耶稣说，第二十七节，从摩西起。当他说从摩西起，什么意思？从摩西起，摩西的前五卷书。摩西不是作者，摩西是记录者，就像秘书一样，神是作者。所有经文都是神默示的，每一个字，我说每一个字。当耶稣站在他那时代的法利赛人面前时，好，有些人说这个想法是灵感，但不是文字。不不，我们相信圣经的全部默示，这代表每个字都是出于神，每一个字，甚至每一个字母。让我告诉你，耶稣站在当时不信的犹太人面前，法利赛人，然后是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是那些不相信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相信神迹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说死的时候就死了。好，他们谈论，如果第一任丈夫去世，他会成为兄弟的妻子，那是犹太律法，兄弟必须接手。好，最后所有的兄弟都死了， 他去到天堂，人们有时会问你非常极端的问题。你想过吗？你看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耶稣说：“仔细听。”耶稣非常奇妙，他这么说：“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但神是活人的神。”他们争辩说没有复活，对吗？耶稣回答说：“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”然后他引用圣经，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”牧师，你想要我们看的话语是什么？是，是，他用一个字来论证，因为如果曾经存在，但现在没有了，神会用我过去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但神没有说我过去是，神说我是，在希伯来文是现在是，我仍然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，他们与我同在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耶稣只用一句话回答，法利赛人从来没说过你在争论，你只用一句话回答，不公平。他们没有，因为明白，他们知道圣经的末世，至少对他们来说，与今天的一些人相比，甚至基督徒，他们不相信圣经的口头末世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争辩说，当神应许亚伯拉罕，神说我要把你的后裔赐给你的后裔，这些应许，注意，他说神没有，他没用复数的种子，他用单数的后裔。保罗从我们的英文中的字母 S 中论证，在希伯来文，复数就只是一个字母。没有人指责，你只说一个字母，他们明白，圣经是末世的。你正在学习一些东西，想象一下，当你看社交媒体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甚至有些视频也是被操纵的，你明白吗？你听到这个人那个人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但是当你看神的话语，他就是真理。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祷告中提到神的话语时，他说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借着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，将他们与世界分开。各位，神不是呼召我们去仿效世界，但另一方面，神没呼召我们从世界中孤立，因为如果你孤立自己，如何影响他们？我们没有要去仿效，没有要隔绝自己。当我们在世界上时，被呼召要分别，我们分别自己的方式，耶稣说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使他们成圣，将他们与所有的污秽不洁分开，从世界上所有诅咒中分别。当他们在世界上时，使他们成圣，他说，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我们正在面对真理，你应该知道真理，真理总能释放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总是不让你接近神话语的真理。第一，当你不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时，他很高兴；第二，你甚至没有进化效果。 Amen， 他会试着说服你。为什么？这只适用于牧师、黄牧师和林牧师，不适合你。不，即使是孩子，提摩太是个孩子，其实这个字是婴儿。圣经说你们已经知道圣经了，提摩太后书三章，一直往下到那部分，往下，往下。好，这里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。在前面的章节告诉你他从哪里得到这个教导，从他的母亲和祖母罗伊和尤尼基那里。好，所以作为母亲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之一，就像丽玲所做的。OK， 在儿子睡觉前，他会读一个圣经故事。有时他在圣经故事结束前就睡了，这是最好的入睡方式。你睡前最好听到的是神的话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，你可以在白天做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最佳时间，丽玲在儿子睡觉前与他分享话语，他喜欢妈妈的教导，我一直告诉他，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部分。 Amen。 我们平常会与他分享吗？当然会，在白天某些时刻，不定时的，主带领我就分享。 Amen。 但圣经的部分是在晚上，我们从圣经中读一些东西给他听。 Amen。 所以提摩太也有同样的祝福，他从母亲和祖母那里 学习圣经，还有他的父亲是外邦人，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得救，对吗？所以他从母亲的和祖母那里学习了圣经。请注意，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。当你看见救恩时，不要总是想到是从地狱里得救。救恩是一个非常丰富、包罗万象的字，其中包含医治，会使你有得医治的智慧，将使你有得释放的智慧，使你有得保护的智慧，使你有得完全的智慧。 Amen， 完全，没有任何部分不佳，没有需要修复的部分，你达到了 Shalom 的状态。 Shalom 代表完全。大家 Amen 吗？好，首先你要看见的是耶稣回到以马忤斯。那么对于无知与信的太迟钝，医治方法是什么？我们都有这问题，要么无知或信得太迟钝，甚至两者都有，对吗？答案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好，摩西是头五卷书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。好，五卷书中耶稣就在里面，他在出埃及记的会幕里，他在逾越节门上的鞋里，对吗？逾越节的夜晚，在那门框上，他在那里。在创世纪的故事中，当神告诉亚伯拉罕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带上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。 Amen。 但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对吗？另一个是以实玛利，对吗？但神说，带上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。哇哦，神说献上他。当然神没想要以撒作为祭品，神啊，其实在谈论谁？他的儿子。带上你的儿子，就像自言自语，你唯一的儿子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。你必须知道他爱你，因为他在十字架献上的儿子是他所爱的。你一定深深被他爱着，这样他才会把他爱的儿子赐给你，对吗？当你读的时候，哇哦，还有另一种教导方法。你的以撒是什么？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有偶像吗？那是你心中的偶像吗？那就是你的以撒，你必须放弃你的以撒。好，这可能是次要的解释。有时候你想纠正那些你知道啊，我们应该说优先顺序错了，那些优先顺序放错的人，但我不认为这是看圣经主要的方式。主要的方式是见到耶稣。另一个非常沉重，对吗？你在想，我有以撒吗？哦，糟糕，上礼拜妻子生了小孩，我们已经叫他以撒了。所以有时候变得沉重是关于你，这与你无关。那么牧师，为什么主使他们瞎眼，眼睛迷糊？我是说，不是使他们瞎眼，是叫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他是谁。因为主对我说了这句话，从未听过有人分享。主在很多年前就对我说过，我问主，你为什么不以复活的样式显明自己？主说，对他们来说，在圣经中看见我比亲眼见到我更重要。因为如果他们亲眼看见我并且相信，今天的你们都会说，他说你们都会说，我们从没机会亲自见到你。但当他让他们在圣经中看见他，他给了今日的我们同样的机会，在圣经中看见他。大家 amen 吗？好，这就是对无知或信得太迟钝的医治方法。你的信心会增长。 amen。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接下来，当你特别读旧约时，你们都知道屏幕师喜欢从旧约中教导，你们都知道，对吗？好，当你读旧约时，最大原则就是第一，看见耶稣。为什么看见耶稣？因为当你看见耶稣时，就会变得像他。来看十八节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非常奇妙，当我预备这个时，我笑了，因为揭开代表不再有口罩。我说哇哦，我原本没有计划教遮盖揭开，因为对新加坡来说这是特殊的星期天，对吗？但是恰好发生了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 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因仰望他而转变。我们在哪里看见他？在圣经中。牧师，你能从这些经文证明这点吗？能。能等一下吗？我会让你看见，我会用圣经来讲，在圣经中看见耶稣，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，他们的心火热了，我心里有喜乐和喜悦。 Amen。 还有以马忤斯的意思是热水澡。 Amen。 那个时代罗马人会洗热水澡到澡堂洗澡，尤其是罗马人，但他们会这样做，他们会在澡堂浸泡，这告诉我们这是医治的过程。如何被医治？在圣经中看见耶稣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当你学习旧约时，你需要看见另一个原则，新约非常直接，对吗？旧约预表和影子，如果你不小心，你可能会把圣经所说的变成律法。例如有一条律法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，在生命记，让他们看生命记25:4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，什么意思？当牛一圈一圈转着，在当时他们把谷物围成一圈，所以牛会在地上绕圈，在谷场绕着圈绕圈时附载着一根木头，木头会磨你放进小麦或者米或者其他的研磨机，一个人很难做到。你可以做一个小的研磨机，但大的为了磨更多要用牛。牛会绕着圈子，很多稻草到处都是。圣经说不可笼住牛的嘴，就像你给狗带的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怕输。你害怕失去一点利润都要拿走。如果你是牛，不敢吃地上的东西，但神在说，神也关心动物。神说不可笼住牛的嘴，他有权边工作边吃。其实够聪明的话，吃饱的牛会做得更多。工作更多代表更多的利润。别傻了吧，对吗？ Amen。 神的话使你受益，但是当你读到这里，今天也照样做吗？不可笼住牛的嘴。非常有趣的是，保罗是如何解读这一节。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9，保罗说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就像当牛在工作时，我们好像要不奖励牛，但神的方式是这样的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不，国家赞助所有士兵，军人的一切都是由国家赞助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他不会付钱自备步枪，不会自备头盔，对吗？不会自备衣服。好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新加坡人，对吗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见，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我刚才给你看了律法，保罗是从旧约来论证，但是保罗如何看旧约？他看见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下一节经文，他说，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刚才我说是的，神也在乎表面上，但是这条律法是让我们深入挖掘的。好，保罗为我们阐述了，保罗说，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为我们？牛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说的，是我的身材。我知道我太太说，你这头大牛，离我远点，可能吧。不，但是因为神看重牛吗？再深入一点，这就是神所想的，这是为了我们吗？答案是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。当你读旧约时，首先要看见耶稣，因为当你看见耶稣时，你就转变像他一样。第二，无论耶稣有什么你都有，你应该找出他所拥有的。 无论你看见耶稣做什么，你都能做到，因为当你仰望他时，你变得像他一样。这是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。 Amen。 这是一本相册，圣经是一本相册。耶稣，当你看见他时，你就得喂养，他是你的食物，你以他为食。大家 Amen 吗？这是神对他的儿子，他的爱子，他爱子的相册，他所爱的儿子。 Amen。 如果你来到我家，我给你看一本相册，是我儿子贾斯汀，我很爱他。我说，这是贾斯汀一岁，这是贾斯汀他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这是我看见你看着窗外，看着鸟儿，看看外面，看外面的飞机飞过去，你不注意，我会做什么？我会合起相册。 Amen。 所以同样的，当你发现圣经是合上的书时，那是因为你不想看见耶稣。神喜欢让你看见耶稣，圣灵被差派来荣耀耶稣，不是为他自己，而是荣耀耶稣。他来要帮助你。 Amen。 当你真正看见耶稣，就像拥有儿子的就拥有一切。 Amen。 有一个富人，一个有钱人，是艺术收藏家，收集了非常昂贵的艺术品。他有一个爱子，深爱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在战争中死了，而这个人老了，最后他没有其他继承人，他去世了。当他写下遗嘱时，所有艺术界的人拍卖界每个来寻求好价码的人，但他的艺术作品非常昂贵，他有非常昂贵的艺术品，他们希望能谈好价码。你知道，即使非常昂贵，但这父亲有一件艺术品是儿子的，已故的儿子。然后拍卖开始了，他们说开拍了。拍卖师说，第一个我们要卖掉的是他儿子的照片。他们四处寻找别人买，因为没有人愿意买这张照片。好，最后后面的一位老人站起来说，他说，我要买，价钱举例就只有$10，他说我买了。后面的这个人其实是家里的管家，他爱这个男孩。 OK， 没人知道父亲在拍卖会的指示是什么，直到现在。然后成交完成了，老人买了，其他人说我们继续吧。拍卖师敲下木锤说，拍卖结束了。什么？拍卖结束了？因为根据死者在遗嘱中所说的，得到儿子的人得到了所有艺术品。阿们。当你得到耶稣时，就得到了一切。当你看见耶稣时，就得到了一切。 Amen。 别忘了，你和基督同坐后嗣，神并没有让耶稣只是自己单独一个，神差派耶稣使你认同他。 Amen。 他是你的新身份，他是我们的义。 Amen。 他是我们的智慧，他是我们的圣洁，他是我们的救赎。 Amen。都蒙福吗？ OK， 好，当你看见时，专注神的爱，特别是当你学习旧约时。 Amen。 新约是很明显的，就像我说的，我更关注旧约，因为我要你学习圣经。当你读旧约时，许多人都专注于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。我们会讲到，很快来看这个。当你读旧约时，要会看见神的爱，神对我们的眷顾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，神关心你，他为你写的。好，什么意思？为了我们，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先前他说，有谁不吃葡萄园的果子呢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换句话说，神在说照顾那些打出神话语精髓的。在整段经文中，保罗在说要顾念服侍主的人。你不应该笼住他们的嘴。 Amen。 换句话说，他们应该兴盛。 甚至物质上兴盛。下节经文其实告诉你这一点，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，保罗说的包括自己，像牛一样，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 Amen。 牧师靠十一奉献和奉献的薪水生活，当他们撒种到你属灵的永恒时，这算大事吗？是啊，是无形的吗？是更重要的。阿门，阿门。牧师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有足够的薪水给他们啊？不，我只是开玩笑，我只是告诉你保罗做了什么。保罗有智慧，事实上同样的经文也用过，你不可聋住他的嘴。后来他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敬奉一词在其他译本是双倍工资。保罗在提摩太书中说同样的经文， Amen。 保罗如何得到这些智慧，如何治理教会，如何管理，来自旧约。所以新约通常是一般性的，对吗？很通用。大家说，屏幕师，你的教导应该更实用。朋友们，已经非常实用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试着像大家说的那样务实，结果会是这样的：丈夫们爱你的妻子，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这实用吗？其实非常通用。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，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代表什么？以自我牺牲的方式。我们都知道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基督如何爱教会，为他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我爱我妻子的方式。我开始想，没有告诉我，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够实际，没有告诉我如何去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在新约里给你空间，让圣灵带领你。我们每个人该如何爱妻子？每个女人都不一样，尽管她们都喜欢钻石。我只是开玩笑，只是在开玩笑。有些事很常见，对吗？但是比方说啊，丽玲不太喜欢花。以前约会时我会买花，我看她的反应很有礼貌，会谢谢我，但她不喜欢花，她喜欢别的。 Amen。 前几天我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但是在邮局他们告诉我把盒子丢掉。没关系，反应有点慢，但你会懂的。好，他的生日其实是下周，所以我试着给他一份礼物，他会喜欢的。 Amen。 他可以抱着拥抱，你知道，但是邮局告诉我把箱子丢掉，所以OK， 好。只看旧约，保罗就能吸取一些东西。所以当大家说你不实用时，好，不，仔细听，各位，这样说很危险。这是你作为丈夫必须做的七件事，这是你要做的五件事，因为你做的那些事可能会害了你，并不是真的该做的事，结果你会回到律法之下。人们喜欢这个，各位，大家都喜欢告诉我该做什么，比让我看见更好。如果你仔细查考保罗的所有书信，无论是以弗所书或哥罗西书等等，你会发现保罗从地位的真理开始，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产业，然后是行走。前三章是产业，然后是行走。以弗所书四章开始，然后是征战，与执政的、掌权的征战，对吗？穿着神的盔甲，所以有产业、行走和征战。你无法赢得征战，除非你先明白有哪些产业，明白你是谁。所以这些被称为指示性，在神学中被称为指示性，而这个是命令，该怎么做。但即使是命令也非常一般性，因为神给圣灵空间。例如保罗说，神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如何？神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神会教导我们如何去爱。神会教你如何照顾你的孩子，他会教你一切。 Amen。 他会跟你说，有时这样做是对的，是浪漫的，有时那样做是错误的。即使是孩子在错误的时间纠正，主并没引导你，可能会伤害孩子。完全不纠正也可能会伤害孩子。孩子需要知道你关心，你在意，你爱他。纪律会带出孩子最好的一面，
他们感到被爱。当你纠正他们时，他们会感到被爱。
有些人啊，来自尤其是富裕的家庭，从小叛逆的，他们会说的就是我父亲从来没纠正过我，甚至不在乎我做了什么，我这样做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。你在电视剧里也看过，对吗？好，所以当你看旧约时，专注于经文中神的爱。牧师，这很难，因为旧约中许多东西我读到的都是审判，神的愤怒，你怎么解释？好，注意到保罗解释律法时是以神的爱，以神的爱来解释。那么我们能根据神的爱来解释吗？像是审判、挪亚方舟之类的。很快让你看点东西，这是我们在诗篇136篇中学习的一个原则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希伯来文Hodula Adonai Kitov Kileola Hasto Hasto 是 Hased。 好， OK， 所以这里有 Kileola Hasto Kileola， 每一节从第一节到第26节，诗篇136篇每一节都提到，每节经文都提到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神如此行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让我们来看，往下看一些看一些例子。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，大家一起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明白这些，我们明白当神做所有大能的作为， Amen， 而且他的伟大显明出来，我们自然会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但一起看接下来的经文。好，往下，称谢那分裂红海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可以说 Amen，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当他的百姓没路时，他分开红海，对吗？但下一节呢，圣经说，不是这节经文，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一切我们都明白。现在来看这节经文，说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是审判，你读到神的审判，对吗？他的慈爱怎么永远长存？重点要放在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 Hased Ki Leolan Hasto。希伯来文字面意思是赞美他的 Hased， 他的恩典。Leolan 意思是永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当然，这对法老和他的军队来说绝不是好消息，这对神的百姓是个好消息。如果他没有在海上推翻法老或他的军队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们的心如此刚硬。神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悔改的机会，神先差派摩西和他们说话，神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甚至审判也像是30倍的小审判。然后你知道，没人受伤，没人受到威胁，事情很困难，就像现在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。过去两三年事情一直很困难，而且越来越难，人心更加刚硬，他们站起来。你知道，每个堕落的国家都是从内部开始，他们藐视神和神的方式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看见法老越来越刚硬，他的心刚硬，不让神的百姓走，他本可幸免的，对吗？却拒绝让神的百姓离开。圣经说他刚硬了他的心，然后希伯来文说法出现，主使他的心刚硬，其实是他先刚硬了他的心。到这里他的心仍旧刚硬。听着，当你读到审判时，问问自己怜悯在哪儿，因为在每一个审判中都有怜悯。神正在向某人显明怜悯、爱和恩典。你想成为那个人，知道你想成为谁吗？他为之分开红海的，越过红海的，他保护免受法老和军队的，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向他们冲来，要杀死他们。所以这是错误的观点，可怜的法老。
不是，没有可怜的法老，你很容易说这种话。如果有人想杀了你的儿子、你的小孩，或者对你的小孩做坏事 ，Amen。然后神在事情发生前阻止了那个人，你会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为什么？他保护你的孩子。那挪亚的洪水呢？我很高兴你问，听这篇信息。挪亚真实的故事，平约瑟讲的。OK， 你会明白神如何向整个世界全地球显明怜悯。更重要的是，神保护了一个家庭，如此真正的人类得以保存。你看，在那之前世界发生了什么，全都我也分享了所有动物物种得以在方舟里，都是年轻的物种，雄性雌性都是年轻的，大家如何在洪水的那几个月生活，因为许多动物可以冬眠，其中包含了科学的真理，美丽的真理。就像当神说进入方舟，这代表神是第一个说来吧的人，而不在外面说进去方舟。神说进来方舟，神是第一个进来的 ，Amen。但是当神走出方舟，再一次出去，他告诉挪亚和他的家人：“你们先出去，我在这里。”这不是很美吗？像这样简单的，在挪亚真实的故事，为什么有洪水 ？OK， 去听这个信息，好吗？我认识那作者。就是讲这篇道的人，我跟他很熟。有一天他得走出盒子，撕开缎带，出去，很糟糕，愿意负担重量的费用。Amen。OK， 所以当你看旧约时，你会怎么做？看见神的爱，看见神的爱。Amen， 当你看见甚至律法，你不可笼住牛的嘴，看见神的爱吗？先为自己看见，神看顾我，神不是暴君，为我工作，服侍我。不，神会确保你有的吃，你有好薪水。Amen， 还要听吗？快结束了，再给你一个，这是个原则，是教导圣经。教导圣经的原则，你需要知道这一点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再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说什么？圣经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想我们听过这句话，我们看主的荣耀，变得像他。Amen， 没人比耶稣更美丽。前几天我读到彼得来到他面前说，主啊，你不可上十字架，不可上十字架，他斥责彼得。但是这是我们认为的他直接斥责彼得，但并非如此。你看马可的记载，彼得说不要上十字架，耶稣看着他所有的门徒非常美，他环顾四周，环顾所有门徒，然后他斥责彼得，好像在说，如果我不去十字架，那么这一切呢？知道吗？小小的举动，你看见他的爱。阿门。他们说：“哦，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，肉体上的兄弟，在外面等你。”圣经说他环顾四周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主的一个眼神我都喜欢。”他的神情里有爱。彼得否认在主的福音中认识耶稣，是路加，对不起，圣经说他第三次否认时公鸡叫了。耶稣在彼得的视线范围内，耶稣被绑着，满身是伤，他转过身来看着彼得，何等美丽一个转身，耶稣的样子。彼得哭了，眼神仿佛在说，彼得，我说的话发生了，但请记住我说的，在你改变后你会改变，会被恢复。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耶稣预言了他的跌倒，他的得胜，他的复兴。当他转过身，他看着彼得，就像在说，我原谅你，我还爱你。彼得的心碎了。只看一眼，我喜欢圣经中这些细微的东西，特别是当你读福音书时，他看见众人。有些人会说，哇，我可以从中赚很多钱。很多钱，你知道，更大的视野，哇，更多看见。 我想将这些观点货币化，我要与他们所有人联系。有些人认为人是赚钱的机会。如果你是屠夫，哇，看这些羊，这么多羊啊啊，哇，可以卖掉。裁缝会说，哇，这么多羊毛，哦，真多羊毛，我可以剪羊毛。耶稣把众人看成没有牧人的羊。你如何看世界？他们是不道德，他们很刚硬，现在很难让人们来教会，现在很难让人们得救。更重要的是得救，不是来教会。 Amen， 之后要来教会。这非常困难，人很刚硬。为什么认为他们刚硬？我觉得他们饿了。耶稣把众人看成没有牧人的羊，代表什么？他们需要喂养。圣经说他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就要跌倒。你知道他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他教导他们，他开始教导他们，因为他们饿了。Amen。 好，所以这节经文，我们所有人，当我们看见耶稣，就像我刚跟你分享的，我在圣经中一些部分看见耶稣他的荣耀，这样你就能变得像他，看他多有耐心。 Amen。 你变得有耐心，这实用吗？很实用。但你认为我应该传讲的实用，不是神所想的，这种实用是圣灵的带领。 Amen。 当然可以读所谓婚姻专家的书，育儿专家，但这些事也可能是致命的。当圣灵带领你时，就是生命。如果你正在教养孩子，这就是你孩子的生命，这是你妻子或配偶的生命。如果你在婚姻中持续仰望主，更容易知道要如何做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 OK， 你知道显明比教导律法更难吗？圣灵来显明耶稣，显明耶稣比那传讲律法很容易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偷窃，不要杀人，不要犯奸淫，你不能，这是律法，但要小心，不要，并没有喂养。我要很快让你看一些真正的内容，就要结束了。看这节经文。你如何看待主的荣耀？在敬拜中，我闭上眼睛，我看见他的荣耀。我是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看见主的荣耀，是，我只是想象，在我祷告时，我就想象主，想象主。这是你变成他的形象的方式吗？你是否想过，你在哪儿看见耶稣？你即将在这个教会里听到。很棒吧？你加入了新造教会。Amen， 你即将听到在哪里看见耶稣。如果你很聪明，已经明白我们分享的精髓，你会说在神的话语中，对吗？但是没有说神的话语，对吗？我们要结束了，之后再继续。 OK， 我觉得累了，走出大盒子并不容易，我得取下绑在这里的丝带，快，窒息了。本来是很棒的生日礼物。好，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话？在神的话语中看见耶稣，怎么知道？请读上下文，回去 ，OK？ 不像再回到更上面。对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当你解读神的话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有时候即使在神学院，他们也不会教你本质哪些是重要的。另一件要看的是，你必须区分律法和恩典。你可能会说，哇，大卫受到神的惩罚，虽然其中有怜悯，但他的儿子死了，然后大家说，小心你的儿子，不要因为你的罪而死。不，那时候是在律法之下，大卫活在律法之下，你在恩典之下。我们只想吓唬人，这样他们就不会犯罪。吓唬人无法使人不犯罪，恐惧使人犯更多罪。好，空中飞人在空中翻滚有更好的表现，当他们知道有保护网时， 如果一掉网子，会影响他们的表现。他们越害怕跌倒，就会跌倒。听着，好。区分律法和恩典很重要，两者不同。在旧约中，你读到，你可以吃，我一直分享从旧约开始，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挑战所在，懂吗？当你读旧约时，别忘记福音。福音是在显明在基督里神的义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必须遵行律法才能称义。许多人做不到，没人可以。最后他们献上燔祭，象征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然后神允许他们继续祝福，继续持续，一直持续，直到他们换掉神。你知道，他们崇拜偶像，然后被囚禁在巴比伦。因为从那时起，他们就不再献上燔祭了，没有可以遮盖他们罪的了。耶稣的象征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不在此之下，我们在恩典之下。换句话说，神看着我们，听着，在基督里是公义的。今天虚伪是承认你真正的身份。如果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 Amen，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罪，使你成为义， Amen， 在他里面是神的义，正确吗？你表现的像个罪人，今天犯罪了，或者你今天仍是犯罪的罪人，以这身份活着。当耶稣成为罪时，嘿，神没有把罪加在你们身上， Amen， 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不，神把罪放在耶稣身上，他付上代价，他代替你的位置，好叫你可以代替他的位置。哥林多后书5:21，如果罪在他身上，义就在我身上。如果审判在他身上，恩典就在我身上。他被赶出去，我被接受还被爱。神差派他的儿子来为这个目的。你必须区分律法和恩典。你看见那时候，他们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在恩典之下。因此，当你带着这种理解来读时，都明白了。我曾经有印章，就像过去的印章，红色 PAID 负气，有见过吗？所以我所有的书，我的旧书，我的旧圣经，利未记的每一页，负气，负气，负气，负气。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告诉自己，别忘记，万一我专注于细节，开始恐惧，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剪除，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剪除，负气。如果你不顺服，这个诅咒就会发生，负气。因此，请根据已完成的工作来读旧约。大家明白吗？在听吗？好，所以圣经说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旧约是字句，有些人是这样解释，他们会说有时读圣经时就只是文字，你必须让圣经活过来，那才是灵。不，这是误解。众所周知，灵恩派是如此，有人教圣经，但叫人死的是字句。不，不是指圣经，指的是律法和恩典。前后文看是律法和恩典，字句是十诫。西乃山上颁布的，赐生命的灵在五旬节降临。各位，第一个五旬节圣灵赐予生命也发生在五旬节，在另一座山锡安山。在那里有3000人死亡，在这里3000人活了。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在律法之下人死了，在恩典之下得着生命。阿们，大家明白吗？律法专注于做做做，而恩典看见已成就的，我便领受；看见完成了什么，我便领受。甚至我们今天的服事，Amen， 也是根据我们得着的，我有的就给你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，永远是我们领受然后行出来。我们从救恩出发，是神在你里面做工，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行。除非你看见，除非你知道你有什么，否则无法做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总是在书信中先谈到产业，然后才是做行走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你是有福的，你很快就要上圣经学校了。很高兴今天来教会吧，让我们以此结束。 OK， 继续鼓掌，已经要送你回家了。 OK， 好，来往下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，停。神称为属死的执事，
什么是属死的执事？书写并刻在石头上，律法唯一的部分。听着，大家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牧师是在献燔祭或笼住牛嘴方面那种律法祭祀条文。我们不必再献上这一切，谁是这个意思啊？平牧师，当你说我们不受律法约束时，必须向大家澄清，这不是那律法实践，但是圣经说，属死的执事写在石头上，就是实践。律法中唯一刻在石头上，用神的手指写成的，就是实践。神称之为属死的执事，我们不在那之下。对比。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最后他会谈论我们的脸，揭开帕子，请记住这一点，非常一致。好，摩西的脸，他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。如果你靠着自我努力，一开始可能会有荣光，却是一种消褪的荣光。摩西之所以在脸上蒙帕子，并不是因为大家说哇太亮了无法直视你，不是那原因。仔细读为什么他把帕子盖在脸上，加上一层帕子，因为正在消褪。如果荣光在消褪，大家看见消褪了会说摩西怎么了，他冷淡退后了，我们的牧师怎么了，他的脸上没有荣光，出事了。他很聪明，他蒙上了帕子，使他们看不见荣光消褪。他对此进行了对比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因此在西乃山，神要求属灵破产的人行义，我们所有人都在灵里破产了，神告诉我们要做，但我们做不到。恩典赐给我们臂膀 Amen， 但在恩典之下，听着，在律法之下神要求公义，在恩典之下神供应公义。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，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。难怪没太多人做王掌权，大家没领受这个。魔鬼正在攻击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赏赐，因为他知道基督徒将开始掌权，只要他们认识这两点，开始认真关注这两点，认真的学习了解。即使在旧约，当你读旧约时，像保罗那样把恩典从中带出来，看见神的爱，在里面看见耶稣。好，往下看，他现在对比，如果定罪的执事，早先他称律法是什么？属死的执事。你看他如何比喻，使之更加实用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定罪了，大家就会用律法来定罪你，这就是律法。若是定罪的执事，有荣光，有荣光。过去的一些复兴，他们经常使用律法。有些复兴是有荣光，但荣光正在消退。复兴即将到来，我相信我们已经在其中。荣光会不断加增，永不消退。Amen。好，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、新约事工、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不再在罪中。你现在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你不再受律法约束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神今日不要求你要公义，神供应公义让你领受。神与你同在，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在旧约中，当你做对时，神与你同在；当你做错时，神就会离开。在恩典之下，神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根据律法，大卫必须祷告，不要从我身上拿走你的圣灵，别离开我，你的同在是我的渴求。在恩典下，神说我永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孤独的身影悬浮在天地之间，挂在十字架上呼喊，艾利艾利，我的神我的神。他第一次称呼天父为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今日我们可以说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你为何如此祝福我？他离开了他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。OK，OK。下周不是我讲到，我能再讲两分钟吗 ？OK， 好，往下。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，他很聪明。戴上帕子就不会看见荣光在消褪。 好，我们不像摩西蒙上帕子，今天很好，是揭开的日子。这是不戴口罩的日子，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今天的犹太人像摩西一样，心里有一层帕子。哪里？当他们读旧约时，他们看不到恩典，他们看不见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没在其中看见耶稣，他们只看见律法，律法，更多律法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有些基督徒，当他们看见旧约时，只是律法，律法，更多律法。注意，读旧约时，现在他补充说明，不再说诵读旧约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你怎么看摩西当时的脸？借着读旧约，你今天如何看耶稣的脸？借着读新约，以及敞开的旧约。现在我们来看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前五卷书，借着读圣经，看见吗？他们看见了那时，他们看见了摩西如何诵读旧约的时候，但荣光正在消退往下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今天就是帕子被揭开的日子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那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什么意思？年轻人、老年人、知识渊博的、那些无知的、富人、穷人，无论如何，所有人，我们众人。这告诉我他有点南方口音，他是个牛仔，这个保罗。他说，你们所有人，你们都来了，听到了吗？我们众人，我们众人，我们所有人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什么镜子？神话语的镜子。会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主的荣耀，不是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当你看见时，就有其位置。只有你看见，看见产业，你才能行走。好，但请看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谁做的？你的努力？你的意志力？不，靠主的，主的灵。你能做的是打开圣经，看，神的部分是揭开帕子，神的部分是转变。这就是圣经说的，我如何揭开旧约的帕子，尤其是当我读旧约时。圣经告诉你，请看第十六节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在读圣经时一定要转向主，转向主，说给我看见的眼睛和听觉的心。这就是所罗门的祷告，给我一颗倾听的心，叫我的眼得以看见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Amen， 你得祝福了吗？
Yes.
赞美主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我想祝福你这个美丽的礼物，最伟大的礼物。天父希望你拥有这份礼物，是最伟大的礼物，就是救恩的礼物。你的罪都已被赦，永生开始了。永生不只是时间的长短，是有品质的生命，神自己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叫你拥有这生命，并拥有更丰盛的。你想得到生命，你可以从死亡中复活，因为你在最终处于死亡状态，是宣告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的时候了。当你在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时，你会得救的，你的灵会得以复活。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爱我，感谢你天父为着耶稣基督，他代替我而死，在十字架上成为我的罪，使我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当我成为神的义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感谢你天父，他今日活着，有一天我会与他面对面。主耶稣来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请站起来赞美主。 你刚才做了那个祷告，就是神的孩子，就是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你不再受律法约束，乃在恩典之下；不再在肉体里，乃在圣灵里。Amen， 是不是很棒？要继续来，因为这是教导圣经的好地方。OK， 继续听，继续成长。Amen， 在场各位，请举起手来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那恩惠 Hasid 永远长存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神的爱，与圣灵甜美的交通，在下周与你同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